围城里的鸵鸟。在鸵鸟的世界里，是可以妻妾成群的。但是，有这么一对鸵鸟夫妻，相亲相爱的生活了很多年。鸵鸟先生一直就只娶了鸵鸟太太一个。可是，厄运突然降临了。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，这一对鸵鸟夫妻被猎人抓住了。猎人把他们卖到了一个农场里，农场主就把他们圈养了起来，做种鸵鸟饲养。为了迅速地繁殖后代，农场主还给鸵鸟先生送来了五个年轻的鸵鸟姑娘。鸵鸟太太伤心地躲到一个角落里发呆。鸵鸟先生明白鸵鸟太太的心事，他很想告诉鸵鸟太太，他永远只喜欢她一个。可是鸵鸟在成年之后就丧失了语言能力，不会说话了，所以鸵鸟先生只能用行动来表示。他整天陪伴在鸵鸟太太身边，对那五个鸵鸟姑娘不理不睬。鸵鸟太太终于放了心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农场主不高兴了。买你们来，难道是让我白白养着你们吗？于是他竟然当着鸵鸟先生的面把鸵鸟太太给抓走。鸵鸟先生急坏了，他担心农场主一生气会把鸵鸟太太给杀了，于是就开始绝食。那意思就是，如果鸵鸟太太不在，他也不想活了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绝食到了第三天，农场主只好把鸵鸟太太给放了，不过没有放回到他的身边，而是送给了另一只雄鸵鸟。鸵鸟先生气坏了，可没有办法，只好趴在栅栏边，远远地望着鸵鸟太太，痛苦地呜呜地叫着。鸵鸟太太在另一个围栏里远远地望着丈夫，也绝望地呜呜地回应着。谁知他们两个就这样叫着叫着，突然有一天竟然又会说话了。于是鸵鸟先生着急地问鸵鸟太太，农场主有没有伤害你啊？鸵鸟太太说，没有，他们把我和你分开，目的是好让你娶那五个姑娘。鸵鸟先生发誓说，我绝不会娶他们的。鸵鸟太太也发誓，我也绝不会嫁给别人。他们都会说话之后，日子就好过多了，彼此互相问候，互相鼓励。无论别的鸵鸟怎么给他们献殷勤，他们都不动心。农场主当然听不懂他们之间说的话，但感觉到了这一对鸵鸟夫妻的与众不同。一个月后，农场主终于被他们的痴情所感动，于是就把鸵鸟太太送回到鸵鸟先生的身边，把那五个鸵鸟姑娘给带走了。夫妻俩终于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，他们整日整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。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鸵鸟先生渐渐觉得，鸵鸟太太怎么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呢？有时候就嫌他啰嗦。而鸵鸟太太呢，也渐渐觉得鸵鸟先生老跟在自己身边，怎么就不好好的干点自己的事呢？于是双方就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起来。鸵鸟先生开始想，随便娶一个也比自己的太太好，那些默默无语的鸵鸟姑娘多可爱呀。鸵鸟先生也开始想，随便嫁一个也比自己的丈夫好，那些独来独往的雄鸵鸟多有风度啊。可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再选择了，因为农场主曾经被他们感动得太深，绝不会再把他们分开。他们只能在争吵之后，一个面朝东，一个面朝西，哀叹自己命苦。 别的鸵鸟都不会说话，为什么偏偏自己会说话呢？可是他们恰恰就忘记了，他们是怎么会说话的。
格言启示，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了哲学上的异化命题。所谓异化，哲学家是这样解释的：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，分裂出它的对立面，变成外在的一己的力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某种事物不幸沦为自己的对立面。比如守财奴，表面上是金钱的主人，可实际上却是金钱的奴隶。又如人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了神，可到头来神却成了控制自己的神秘力量。还如人类在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。可以说，异化在自然、社会与人生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。但要克服异化、超越异化，充分做到人不为物所役，在现代社会还是十分不易的。伟大或渺小，皆在其人之志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